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今天晚上再一次召聚我们来学习主你的话。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因为你赏下你的话，成为我们人生的指引。主啊，你又赏下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心中。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除去我们心中那些不讨你喜悦的东西，使我们不在这个世界上追求这属世的东西。主啊，让我们的心里面清洁正直。主啊，让我们里面怀有诚实。主啊，使我们向着你存单一的心。主啊，我们已经把世界连同老我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主啊，如今我们已经告别了那往日的追求，主啊，如今我们来跟从你，主啊，你也必负我们的责任到底。主，刚才听到从那边过来的信息，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听到那边的教会，主啊，他们热心传福音，甚至于到外地去宣教，主啊，我们都向你献上感恩。但愿你保守你的教会，在你里面的信仰的纯正，主啊，也求你特别保守我们，主啊，在你里边的信仰的纯正，主啊，使我们在这样的时代当中不至于被迷惑。主啊，孩子刚才听到啊，蔡牧师他们去日本，在那里牧养你的群羊，主啊，也愿你与他们同在，主啊，保守他们信仰的纯正。啊，使忠心你的仆人主啊，都能够得蒙你的同在，你赏赐他们，祝福他们前面的脚步，祝福他们手中的工作。我们愿一切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也求你继续施恩保守以色列，在这诸多的冲突的里面，主啊，你过去如何保守了他们，也求你继续的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并且使他们的见证能够使世人看见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唯有你是独一的真神，唯有我恩主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不管仇敌如何搅扰，如何愤怒，如何发动战争，以色列复国了，到今天仍然站立。我们知道夏天近了，因为无花果树已经发嫩长叶。主啊，求你使世人能够因此认识你的救恩，好归向你。谢谢主，求主继续与我们余下的时间同在。祷告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
阿门。
门，
阿门，阿
好，弟兄，
门。
今天晚上咱们继续来。看诗篇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进入一些诗篇的具体的经文，因为诗篇的经文太多啊，这个150篇的经文，那我们不可能每一篇都去挨着去读啊。那上一次我们基本上跟弟兄姊妹介绍了一个诗篇的观念啊，就是诗篇呢，咱们说，相对于，这个历史书啊，相对于，先知书，那么那些呢，都是针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啊，一个很大的叙事的历史，针对一个民族发出的信息啊。但是诗篇呢，智慧书啊，它基本上是个人啊，内心里边。与神之间的互动的描述，所以这种呢是很难用所谓的非常严谨叙事的文字，所以呢他就用这个诗歌的形式啊，这个用夸张的形容的啊，这个他描述一种感情啊，描述一种关系，所以这是诗篇。那么诗篇呢，从第一篇到150篇。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似乎是在描述一个人的内心的 成熟的过程。那么在这样的过程里边呢，与神的关系啊，与世界的关系，与自我的关系，这里边许多许多的，这种内心动态啊，有许多是祷告，有一些是自我的反省啊，有一些呢就是带有相当的预言性啊，也有一些是颂赞啊，这个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我们向山举目，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啊？这些都是一些自我内心里边的自我跟自我之间的这种对话，所以在诗篇里边呢，可以说是人一个有信仰的人跟神之间的互动啊，跟世人之间的互动，也有自己的内心的一些独白，这里边充满了挣扎啊，充满了我们看到苦难，对吧？但是呢，到了最后啊，却是一个越来越进入赞美、赞美、赞美。那么这个赞美呢，喜乐的内心啊，这个对神的认识，其他的都已经不重要了，对吧？活在神的荣美里啊，活在对神的荣美的颂赞里，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是人一切的保障，走过艰难，走过死荫的幽谷，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所以这个是似乎啊，我们可以看到呢，诗篇啊是他在描述一个这个属灵人内心成长过程当中的各种的属灵的动态。那我们。今天呢，先看前边的，能看看今天能讲多少啊？我们，就选几篇啊，一篇一篇的来看。第一篇啊，当然是咱们前边呢已经提到过了，诗篇第一篇啊，这个第一篇当然是一个基础。那么，一个属灵人的生命从哪里开始呢？是从一个义路的选择。啊，所以从这里呢就产生了分水岭，啊，那么这个义路的选择是先从三个不字开始，那么这就是一个从拒绝一样东西，然后从接受一样东西开始，啊，那么为什么先从不开始，而不是先从选择正确的道路这个话开始呢？其实，我们人所有亚当的后代，我们不是这个生而为义，因为我们原本是生在罪中，所以我们在罪恶当中选择走义路。那么，神用他的慈悲怜悯，用他的智慧大能来光照我们。呼召我们，感动我们，引导我们，催促我们，甚至于管教我们。但是最终去还是不去，决定权还是在我们自己。那么我们说这个就叫做人格啊，这是我们的人格。那么人不是一样东西，对吧？人呢，他被造的时候是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以他自己的儿子的身份创造了亚当，所以人的生命是不被绝对的权柄所操纵的，啊，如果一旦被操纵了，人的主权就被贬低了。所以人不是机械的，啊，人不可以被操纵。所以呢，人的自由意志。是神所赐的，神也尊重人的自由意志，甚至于神宁可痛失一批人，甚至于一大批人，但是神不愿意剥夺人的自由选择权， 如果剥夺了自由选择权，弟兄姊妹想一想啊，人就失去了生命的价值，人就变成了一个被操纵的傀儡啊，那就没有，它存在就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价值了，知道吧？所以，既然人是和神在爱里边互动的，那人的这个自由意志就一定要有得到这个应当有的尊重，是吧？所以，一旦操纵，一旦强迫，爱就不真实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啊，诗篇一开始就是摆在人面前的一个选择。那么这个选择呢，有两方面的影响啊。一个方面就是因为人不管他怎么犯罪，他还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生命。那么因此，人里边呢，他就不管他生活在什么一个状态里头啊，里边的善恶观念是抹不掉的。所以我们中国人说啊，一个坏人他也会良心发现啊。其实他的良心不是发现，他的良心一直在里面。不过呢，人可以压制自己的良心，不听自己的良心，违背自己的良心，这个是有可能的。这个就是犯罪的那个原因啊，那个根据就是不听良心的话。所以呢，人选择听良心的话，还是违背良心的话呢？因为良心就是神的形象，良心神的形象的一个特征吧，啊，或者一部分啊，良心就是神的律法在我们里面的本能，这个不是我随便乱说的啊，使徒保罗，神的灵感动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边就说，外邦人啊，他们没有律法，但是他们的是非之心就是他们的律法，是吧？他们的是非之心互相较量，这个是非之心呢？就是我们的良心啊，它是本能的放在我们里面。那么，因为有这个良心的功能，我们才会对神的福音啊，对神的真理，对神的律法，能够在我们里面呢有所呼应，对吧？所以福音传进来，我们才能进行是非的判断。那么，当我们违背良心来做决定的时候呢，这样的情况就是犯罪，啊，就是悖逆，是吧？所以，我们里边明明知道这个应该是对的，可是我们硬要是说是错的，所以这个就是悖逆，这个就是邪恶啊。所以，当今很多人啊，这个搞同性恋，对吧？什么 LGBTQ 啊，什么玩意儿这些东西啊，其实他们心里边知道他们是错的，可是呢，他们就是违昧着良心啊，就硬说他是对的啊，放纵自己的恶欲，这就是悖逆，这就是邪恶，是吧？所以啊，在一开始的选择，良心非常重要，这是第一个前提啊。那么神的感动也是在我们的良心的回应里边，人来为自己做出见证。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结局啊，结局，因为我们的任何的决定都导致它的后果啊，所以呢，诗篇在一开始的时候把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所以这个律法啊，这个 Torah 这个字呢，在希伯来语里边也有这个引导啊，这个 guidance 啊，这个引领啊，这样的指引啊，这样的做这个这样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就是不随着恶人的计谋啊，这个恶人啊，就是悖逆啊，这个就是明知道错的，他还要往那走啊！但是他们是用一些计谋，他们的说法啊，放纵自我，不服神的约束，是吧？就是这样的，罪人的道路啊，亵慢人作为，不去选择与他们同在，而是选择顺服神，顺服神的律法，所以他说，这样的生命 是不断的被供应的，好像树栽在溪水旁啊，它是可以被得到不断的滋养、不断的供应的啊。说恶人不是这样的啊，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啊。这因为它是诗歌啊，它是说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啊，罪人在义人的会中呢，就像糠秕被风吹散一样。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用的羊肠啊，在这个，打庄稼，特别是这样打麦子的时候啊，用绿帚把这个麦穗压了啊，或者打了，然后呢，这个壳糠壳啊就压就掉下来了，然后利用风啊，因为它比较轻，这风一吹，糠就没了，那么就籽粒就落在实饱满的籽粒啊就落在地上，所以这样呢。就恶人和义人就分开了啊，就是这个子利和康比就分开了。这什么时候呢？这就是到了最后末日大审判的时候啊。所以最后说呢，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啊。就是这个话的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耶和华与义人同行，恶人的道路要通向灭亡啊，要引向灭亡。所以这个就是诗篇第一篇啊，从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呢有两个依据啊，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良知，另外一个呢就是看到它的道路的尽头啊，两个结果。那么你要去往哪走，对吧？这个就是诗篇的开始。在智慧书里边啊，特别是到了箴言，它不断的。把智慧人、愚昧人、义人、恶人啊这样的情况呢，进行对比。那么诗篇里边呢，也有这样的对比啊。这是诗篇第一篇啊，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补充或者问题？所以从这里开始啊，就开始了属灵的道路了。就是弃绝恶人的道路，顺着律法的引导，也就是说神所命定的法则啊，然后呢与神同行，直到在审判的日子能够在神面前得以站立。这是诗篇的开头，也是整个蒙福人生的基础。但愿我们也是这样啊。那么诗篇第二篇也是非常重要的诗篇啊，也是整个诗篇，也是整个信仰它的基础。那么这里说，外邦为什么争闹？外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所以用一个反问来让我们去思考：地上的君王，万民。他们都在干什么呢？啊，所以这里说，他们都在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好，那么这一个呢，就是把世人所作所为进行了一个本质性的定位，所以使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所有的运作的本质是一个对神的离心性的运动。他们高举人，高举自己，啊，这个甚至于传播虚假的宗教。总之，他们是要与上帝作对的。那么，这个除了人心自己的悖逆之外，还有撒旦魔鬼的诱惑。所以啊，世界的潮流，世界的本质就是远离上帝，与神作对，这样的这个要抵挡神和他的受膏者，对吧？其实呢，从挪亚啊到亚伯拉罕，到这个从那个年代吧，巴别塔之后。啊，其实挪亚的后代往世界四处分散。早期的时候，人对神的认知是 很怎么说呢？很普遍的吧，对吧？所以，我们华人的祖先们啊，从他们的造字，我们就可以了解啊，他们对起初神创造天地，神杀羊献祭啊，这个羊流血赎罪等等这些的观念呢，其实是有的。所以在他们的这个创造的文字里边，都能够表达出来这些观念。但是，这个由于人的自身在罪恶当中，在撒旦魔鬼的这个空中，这个掌权者啊，他的怂恿，他的主带领之下，世人跟随他啊，因此呢，就普遍的就开始走向一个，相对神而言是一个离心的，堕落的方向发展。所以我们就看到，中华民族的这个整体的状况，是从敬畏神啊，到敬天，到开始迷糊啊，开始迷失，然后呢，就越来越迷失，越来越迷失啊，到了最后呢，就干脆堕落到无神啊这样的境地里头去。所以我们就看到啊，世俗的发展是一个越来越远离这个背叛造物主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诗篇第二篇啊，就把世界的潮流的本质向我们说明白了。然后他们说什么呢？我们要挣开他的捆绑，脱去他的绳索。也就是说，他们跟这个诗篇第一篇啊，就是这个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样的人有福的人，对吧？也就是说，他们这个是想要了解神的律法而遵守的。那么这里挣开他的捆绑，脱去他的绳索呢，就是不愿意接受神的主权和他的真理的约束，要放纵自我。所以，从伊甸园的悲剧到今天，一切的罪恶的背后，都是放纵自我，不愿意尊神为大，不愿意接受神律法的约束而导致的后果。所以，这个就把世界的本质啊，选择错误的人啊，他们为什么会选择错误呢？在诗篇第一篇里边，选择了那个是选择正确的人。对吧？谢曼人、罪人啊、恶人，那里没说他们是怎么，他们是什么，只说他们最后啊，在这个审判当中的时候，他们站立不住啊，他们要像糠秕被吹风吹出去，他们也要这样从义人的会中被滤出去啊。审判的时候，他们必站立不住。那么，但是他们是怎么走上这个恶人的道路啊？变成谢曼人呢？他们就在一块儿闹，在一块儿讨论啊，在一块儿，这个啊，甚至于我们用今天的话说，就示威游行啊。其实他们不是向人示威，是向上帝示威啊，觉得自己各种运动啊，组织人马是吧？向上帝示威。那么，然后他们要干什么呢？就是要脱离耶和华的律法，对吧？脱离耶和华的权柄，是吧？不愿意服在神的大能之下，对吧？要自我作王啊！要我们要怎么样？这就巴别塔心态，对吧？所以这样呢，世人就跟第一篇里边选择遵守耶和华律法的人呢，就产生了一个方向性的根本的差异。那么，当世人这样觉得自己了不起啊，觉得自己要抵挡神啊，这个时候呢，坐在天上的就笑他们了。其实他们不过是被造的，对吧？他们的生命不过是短暂的，他们所图谋的不过是，自己想象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泡沫，是吧？任何时候他的生命都可以在这个世上结束，他的泡沫就崩了，是吧？他所拥有的一切，所认为的一切都是虚的，所以这件事情呢，在这个传道书里边就是说虚空的虚空啊， 日光之下都是虚空的，都像泡沫一样，啊，像一个彩色的泡泡，知道吧？在其中的时候，觉得好像它五颜六色，其实它一下爆了，啥都没有，知道吧？所以呢，这是世人追求属世的事情，它的本质乃是这个样子的。所以神看到他们呢，神就笑他们，就是这个，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嘛。所以呢，神笑他们，同时呢，神就在怒中来责备他们，在烈怒当中惊吓他们，惊吓他们什么呢？就他们以为自己了不起啊，是吧？就像当今的世人啊，觉得自己了不起了，文明了，进步了，科学发展了，我们这个拥有了这个，拥有了那个了。是吧？觉得自己可以，甚至于很多所谓的科学家们喊出一句话：“给我们足够的时间，我们就可以解决世上一切的问题。”啊，他们成了救世主了。上帝就笑他们啊，然后同时上帝在怒中责备他们，是吧？然后在烈怒中惊吓他们，是吧？惊吓什么呢？是吧？告诉他们。他们所做的没有用，神已经自己立了他的君，也就是说，神自己立了这个人类的最高权威，所以世人所争夺的那些，就好像，这个一个国王是吧？他就立了这个太子。把传位诏书给了他所自己拣选的人，然后那些自己说声称自己可以怎么样的，他们马上就成了叛逆者，所以神宣布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弟兄姊妹，这句话什么意思？这节经文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耶稣权嘛，做威王嘛。
哎，指的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在耶路撒冷，在锡安的圣山上，他献上自己的生命，败坏掌死权的魔鬼，然后从死里复活，然后升天，然后。正像他自己所宣告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就都在他的手中。这就是神在诗篇一开始的时候就向普世宣告神已经做了这个决定了就是要在锡安的圣山上要立他的君立他的王，这个统管万有的。掌握权柄的，所以世人这一切的争闹都是没有用的。然后这个受膏者这个说这个是个点点点其实这是接着上边这个诗篇直接下来的。当然，这个翻译的加的也是对的，因为我要传圣旨。这个"我"指的是被立的君被立的君，因为他是被立的，所以还有在他之上的所以我要传圣旨就是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生你。”这就是在以色列人当中这个流传着基督就是这里的受膏者这里的受膏者，他是神的儿子，这个他的信仰依据就来自于这个地方。所以诗篇的作者似乎看到了天上所发生的，那个景象，就是圣父对圣子说：“你是我的爱子，我今生你。”那么。这个"我今生你"这个翻译呢是非常 不好翻译的一个字啊，英文里边翻译成Today I begotten you 啊，那么这个字怎么来理解呢？啊，就是其实我是这样理解的啊，就是你是我的儿子，宣告了一个关系啊，我今日就是这个关系呢，今日来确立。其实按照神学上的理解啊，就是三而一的神。是同尊同荣的，对吧？他们中间并没有高低先后之分，对吧？但是呢，神在某一个时刻，三而一的神父圣父对圣子说啊，你来做我的像儿子身份的这样的角色。那么。耶稣是比圣父更低吗？从灵性的本身而言，因为他们都是神，所以我们不敢确定啊，这个他们的同尊同荣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但是从这一刻起，就是腓立比书里边所说的，是耶稣他圣子啊，他甘心谦卑自己。啊，自己并本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本来也就是说与神同等是他本来的地位啊，这个位分就是那个样子的。但是他存心谦卑啊，是这个以至于顺服啊，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啊，他存心谦卑，以至于死啊，而且死在这个被咒诅的状态啊。这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在他主没有道成肉身之前啊的某一个时刻啊，圣父就宣告这件事情。那么这个宣告的事情呢，是子宣告的啊，是子宣告的。这个宣告的就是说。圣父曾对我说：“啊，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就是从今天开始，我们之间的关系好像是父与子的关系那样，啊，而不是基督从以前没有啊，在这个时候耶稣才生出来啊，圣子才生出来才存在啊，不是这个样子的。”啊，然后圣父继续说啊，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然后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这个他们就是指的，前边这些为什么争闹啊，万民啊，臣宰啊，世上的君王啊，那么然后。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这个摔碎不是指的他们的肉体，也不是指的他们的生命，而是指的他们所做的那些的事情，啊，他们所图谋的奸恶，啊，这一些都要，恶人的计谋啊，这个，罪人的道路，亵慢人的作为，这些都要被打破。然后，这是父神。对圣子的应许，所以我们就看到主耶稣来到世上，他大声哀哭、流泪、呼求、祈求，圣父就应允他。他不是为自己祈求，而是他作为大祭司，他在为世人祈求。他要把自己作为一个人。仰望在圣父的手中，就成为我们祷告的榜样。所以这件事情呢，早在诗篇第二篇的时候就已经预言了。那么，当这件事情预言出来以后，结果啊，这个事情成就的时候啊，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你们世上的这些自以为自己。 有权柄的这些人，其实你们的王权算什么呢？啊，世上的君王，对吧？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这里叫醒悟和受教啊，都是一样的意思，就是上帝的旨意是这样，你们要明白啊。所以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然后又当存战兢的心而快乐，因为神已经在锡安的圣山上成就了他的救恩。这个当一嘴亲子啊，恐怕他发怒。这里也可以说用嘴唇来亲近圣子啊，这个亲嘴的意思，这个也表示他们是互相亲近的意思啊。这个并不表示说我们用嘴来这个去亲吻神的儿子，不是这个意思。对吧？是用口来亲近他，来表达，好像亲吻一样的来亲近他，对吧？然后呢，不要让他发怒，对吧？然后这个，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在我们的道路当中就要灭亡了。然后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其实对我们而言呢，最后这句话是重要的，啊，就是我们要投靠他。为什么我们要投靠他？因为我们有罪，因为我们软弱，因为我们无能，因为我们自己觉得我们离开神，我们放纵情欲，我们会很好。其实那是选择败坏和灭亡，并且像这个肥皂泡一样，一下破了就啥都没有。所以神已经把拯救我们的工作，把我们天国的君王在西安已经立定，所以在那个时候就预告，就是说，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那么投靠他的，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用信心来，投靠他，认他为主，进到基督救恩的里面的人，因信称义，可以得救的这些人，啊，就是投靠，啊，投靠，这个就是最重要的诗篇的两篇经文，啊，这个在诗篇的基础，第一篇呢选择，啊，选择，第二篇呢救恩，啊，就是世人觉得自己离开神，自己能够，这个享受啊，但是神说 no 啊，你们不是这个真正能够掌握权柄的，你们的权柄真的是算不得什么，所以神自己开始了天国的工作，立了他自己的儿子来带领世界，因此凡跟随他、投靠他的，才是人生的正道。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啊，继续看啊，从第三篇啊一直到第七篇啊，很多都是关于如何投靠神的一些祷告、内心动态的举例的诗篇，啊，说凡是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吗？那么怎么投靠他呢？啊，这个比方说第三篇啊。就是大卫逃避押沙龙的时候做的诗，啊，那么在这里边就看到啊，大卫在艰难的环境里边，他用信心来宣告，啊，他说虽然有这么多人来攻击我，啊，这个甚至有人说我得不着神的帮助，但是他说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所以我要用我的声音来求告耶和华，他就从圣山上应允我。这就是以嘴亲子的，用口啊来这个亲近神宣告啊这个，然后结果呢就是我就不害怕了啊，我躺下我睡着，他都保护我啊，这就是 投靠耶和华的人啊，他的结果，所以就是有多少的百姓来四围攻击我，我不怕，是吧？然后就是求神起来保护我，这就是投靠耶和华的这个举例啊，在这个征战的里面啊，在危险的里面。那么第四篇呢，就是显我为义的神呐、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连续我，听我的祷告。那么，这也是在另外一种环境当中啊，这个来呼求神啊，因为神能够显他显我为义，对吧？所以我在祸患当中啊，谁能拯救我呢？啊，谁是把我算为义的呢？谁说我为义才算有数呢？才算数呢？对吧？这就是求告神啊，求告神。那么最后呢，也是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这就是投靠神的结果。好，我们不能一一的来谈了啊。你看到了第七篇啊，诗篇第七篇。就说了，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投靠你啊，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啊，这个然后将我救拔出来，然后恐怕他们好像狮子一样把我撕裂啊，甚至撕碎，无人搭救。那么，所以在这里呢，就是直接说啊，我投靠你，这就是对诗篇第二篇啊，神发出的呼召的一个回应的实例。好，弟兄姊妹啊，这个时间过得好快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投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对吧？是在第一篇里边，我们选择不随从恶人的道路，啊，不随从这个世界他们的计谋啊，所谓的他们的计谋，就是他们所说的那些东西啊，撒旦魔鬼借着他们来诱惑我们的那些理论啊，他们那些阴谋诡计，他们所说的那些这个放纵情欲的东西，我们不跟随那个，对吧？我们感谢主啊，神已经在锡安的圣山上立了他的圣君啊，这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王，我们要投靠他，我们要用信心来回应他对我们的呼召。啊，他便是我们的安全，便是我们的平安。这个就是诗篇第二篇啊，一直到第七篇，往后啊，我们看到不断的出现投靠耶和华、仰望耶和华、忍耐等候耶和华等等等等的这一些的这个诗句的出现，是吧？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看到是信心来宣告，我们来仰望神的救恩，仰望神的保护，仰望神的供应，这样的人就有福了。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么到了第八章呢，就进入到一个高度，这个投靠耶和华神的人。神的灵就光照他，所以大卫这个人非常了不起。大卫这个人就是一生投靠耶和华而有福的人。那么，当他投靠耶和华的时候，大卫就在神的大概圣灵的光中吧，啊，感动当中，他就领悟到了人生的意义。所以第八篇是非常重要的一篇经文。借着诗歌，大卫的内心被神的灵感动，就说出亚当的后代，世界这个世人活在世界上的人生的目的。我们一同来看啊，他说：“耶和华啊，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啊！”大卫这个投靠耶和华啊，神使他有智慧，看透人生的奥秘，啊， 他说：“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仇敌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啊，这个是仇敌和报仇的哑口无言。那么，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这能力是什么能力呢？就是福音拯救，向神心存诚实，因信他而归向他的人。所以这句话跟主耶稣所说的“你们若不回转，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天国”是彼此呼应的，对吧？那里的仇敌，这里的仇敌和报仇的，就是那些争闹、商议、自以为了不起啊，自以为离了上帝也可以啊，自己啊，这个能够有美好的未来。但是神在吃奶的婴孩的手中建立了能力，就是因信称义的救恩。那么下边呢，就是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日月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所以看到神的作为何其伟大，神的创造何其美妙！大卫看见这些事的时候，他的内心里边就说：“人太渺小了，我算什么呢？我的能力多么微小！这里边这一切都不是我来能够去控制，去使它产生啊，或者说他听我的怎么样啊？这个我在这里边太渺小了，我算什么呢？对吧？”但是呢，大卫他却明白，人在神面前是得蒙眷顾的。怎么被眷顾呢？就是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啊，这个天使或作神啊，或作神，比神微小一点啊。在原文里边，这个天使就是神啊。所以这个，其实我个人认为啊，翻译神是对的，啊，翻译成神是对的。那么，这个那是尊重他的原文，对吧？特别是到了七十世译本的时候呢，就把这个神就改成了天使，啊，其实不是的，是神让人类比神微小一点，啊，或者暂时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当我们在世为人的这一生，比上帝微小的这个过程当中，神要操练我们的生命的成熟。一切信靠主、投靠主的人，他要使我们的生命成熟起来。这个就是我们这一生存在在世界上的意义，所以这一生我们有两件大事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的人生就没白费。第一件大事就是得救，脱离被定罪的地位，投靠这个主耶稣基督，仰赖他的救恩，使我们的生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第一件大事。第二件大事就是利用神给我们的时间，利用神给我们的环境，按照神给我们的真理来遵行他的话语，操练我们生命的成熟。所以彼得后书里边就告诉我们，最后呢，我们要脱离肉体世这个世界啊，这个从情欲来的败坏，然后呢，与神的性情有份的，最后呢，我们可以丰丰满满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人生的目的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操练成熟，最后主把这个冠冕戴在我们的头上，这个冠冕不是王冠，这个冠冕是这个跑或者比赛啊胜利者所得的那个荣耀，这个冠冕。 所以赐他荣耀和尊贵的冠冕。那么，荣耀尊贵是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荣耀和尊贵是什么意思啊？描述什么的？这个冠冕就是代表我们有荣耀和尊贵了，然后就把这样的荣耀尊贵的冠冕戴在我们的头上。那么这个冠冕呢，就表示我们一生的道路奔跑到最后有结果，成功了，对吧？所以那个时候得到了神的称赞，得到神的称赞，就拥有了荣耀，生命成熟了，就有了尊贵，是吧？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表达清楚了，弟兄姊妹是不是能够抓得住我要表达的意思？这里呢，有人对自己的生命做过这样的评估，那就是使徒保罗。所以，使徒保罗在他人生将近结束的时候，他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美好的仗我也打过了，所信的道我也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这个冠冕就是和这里一样的，就是荣耀尊贵的冠冕。就是使徒保罗在神对他的托付上忠心，神按照神的真理来约束自己的生命。我们说，优秀是训练出来的，自由是约束出来的。所以，一个放纵的人，他的生命不可能得着自由，那是一种自杀性的行为。一个不经过约束训练的人，他也不可能操练，这个产生出，那种尊贵的结果，成熟的结果，对吧？那一定是经过约束、经过训练，才能达到的美好的结果。所以，这个就是大卫在那个时候，他就领悟了，人在比神微小一点的这个过程当中，神要达到的目的。那么，难道我们就暂时比神小一点，有一天我们还要与神同等吗？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来描述那一个我们回到神那里去结束这一生的操练，最后得着荣耀尊贵为冠冕的时候，那个结果是什么呢？是基督认我们为他的新娘子。那么，基督认我们为他的新娘，他迎娶教会，好像新郎迎娶新妇。那么，新郎和新妇，他的分工是不一样的，但是他的地位是平等的，对吗？所以，圣经并没有说他来是一个人来迎接一条狗，或者一个人来拯救一个蚂蚁，不是这样的。他乃是说，好像新郎迎接新娘。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做王。那么我们不是王，他是。那我们跟他一同做王，我们是王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下边就说了，你派他，这个他就是得着荣耀尊贵为冠冕的人，管理你手所造的万物，这一切都伏在他的脚下。这个就是神在我们人类身上的旨意。我们人生活一世，神要在我们身上达成的目的，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呐，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对吧？”所以诗篇第8篇是对了解人生 了解人生的意义，了解神对人的心意，非常重要的经文。那么这卷这个诗篇呢，也在希伯来书里边被引用了。这个就是诗篇第八篇。然后接下来啊，继续生命成长啊，这个继续往前走啊，明白人生的道路，继续投靠耶和华啊，然后继续把义人与恶人的这个道路啊来作为对比。那么投靠耶和华的义人的祷告啊，这个一直贯穿着始终。生命成熟的过程当中，人不断在悔改，不断的做选择啊，在各种处境当中啊，人怎么仰望依靠耶和华啊？这些祷告呢，都在不断的诗篇里边啊，这个方方面面的出现。一直到了诗篇第31篇啊，我们看到，又出现了啊，主耶和华啊，我投靠你啊，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啊，凭你的公义搭救我，侧耳而听，也怎么怎么样怎么样，你是我的磐石，这个投靠耶和华的祷告。那么到了第32篇呢？就出现了在旧约里边非常重要的经文，因为我们通常理解啊，这个特别是时代论的说法，就是旧约是律法时代，新约是恩典时代。我们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其实这个说法是不严谨的啊。所以早在旧约的时候就出现因信称义，早在旧约的时候就出现赦罪的恩典，在诗篇里边。表达的非常清楚，啊，所以大卫的训诲诗，啊，所以大卫他投靠耶和华，他领悟到人生的意义，领悟到人生的终结，神给人的终结目的。那么到了第31篇呢，32篇呢，我们就看到大卫在律法时代，他就领悟到了，人能够亲近神，不是凭自己遵守律法而得来的义。而是被他赦免而得来的义，哇，这个好厉害，是吧？那么我们也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就是中国有一位讲过罪得赦免的伟人，这个人就是老子啊。老子他就说过，古人为什么会这么重这个道呢？就是有求以得，有罪。以免，就是你呼求他，你就能得帮助，然后你有罪，他可以赦免你。哦，这个就厉害了，所以在老子的这个思想啊，他的文字当中啊，把圣经里边很多重要的观念表达的非常的淋漓尽致。所以大卫早在那个时代就说了。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那么，什么样的人能够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呢？是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弟兄姊妹，我们人都是犯了罪的，是吧？那么，唯有一种人是可以被神所赦免的。那么这些人呢，就是心里不存诡诈的，心里不存诡诈的，他表现出什么呢？就是表现出承认自己是不行的，承认自己是有罪的，就是能够谦卑认罪，谦卑承认自己是软弱有限，在追求律法之义上边是无能的。因此他就专心仰望耶和华，寻求投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救赎、救恩，投靠他，依靠他，那么这样的人呢，就有福了。所以 这个引导我们走上这条路的就是福音啊，耶稣基督做成了，传到我们的耳中了。他说，如果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呢，我就非常痛苦了，是吧？那就是诡诈的，是吧？不肯认错的，不谦卑的，啊，说心里没有诡诈的，就向神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他就赦免我的罪恶，哇！到这里出现了希拉啊，就到这地方要反思啊，要暂停，要安静，要好好想。所以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着他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他，大水泛滥的时候，不到他那里去。所以看呐，圣经上说，如今正是拯救的日子。所以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围环绕我，这就是罪得赦免、生命得救的欢呼。说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勉你，你不可像无知的骡马，非用嚼环辔头，你就不能驯服。是吧？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围绕他。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要欢呼。所以到了32篇啊，就把这个因信称义、罪得赦免。依靠耶和华，神要拯救他。心里正直的人，谦卑悔改的人，在神面前蒙福。这个生命的图画，就给我们一点一点的揭示出来了。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啊就停到这里。那么下次回来，我们看看啊，这个我们继续看下去一些，然后呢，我们把。诗篇里边，特别是针对我们主耶稣的那一些的预言拿出来，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啊，比方说这个以色列复国啊，周围的列国的征战啊，这个等等的这些呢，啊，我们来拿出来跟弟兄姊妹做一些的分享，使弟兄姊妹对诗篇能够有一个更完整的认识。好，今天晚上呢，我们。诗篇概览啊，就先到这里。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啊，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吗？有哪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弟兄姊妹方便吗？
好，我们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圣天父，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在以色列那片圣地上，做成如此伟大荣耀救恩。为我们预备羔羊的婚宴，要来迎娶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真理的圣灵，主啊，感谢赞美你，感谢主，借着你启示立约的话，特别是借着诗篇，主啊，让我们能够在灵里能归向，在你宝血的救赎里，能够得尝主恩的滋味。真像大卫诗篇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主啊，你为我们人类所预备的是何等伟大荣耀的冠冕！感谢主， 把我们的心带进你里面，让我们来真认识你，就像使徒保罗借着以弗所书所向父呼求的，愿荣耀的父，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神，将那赐人智慧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我们所蒙的恩召是何等的浩大。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所成就的基业是何等的伟大。主啊，我们常常心里愚昧迷糊，求主的灵不断的光照，不断的苏醒我们的心，不断的坚固我们归向您的心，跟随您走这永生的窄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主啊，因为我们已经得胜，帮助我们在您的得胜里仰望您，依靠您，等候您，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您。感谢赞美主，孩子不配，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